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镜头前相遇，再一次在网络上相遇，再一次在云端当中，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我们相遇了。今天的讲题是不再一样，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你会看到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蔓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已经不再一样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也不再一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来不去买菜了，你发现你必须学会在网上你订菜你才有饭吃。你发现你的信仰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你礼拜天没办法去教会了，你必须在网络当中，在手机上啊，透过视频来一起参与敬拜，就像你现在跟我在一起所做的事情一样。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这细微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是你整个生命状态的改变。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我想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当我们的生命发生这样或者那样改变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期待我们的改变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否已经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了你我，这样的改变是一个普世性的改变，是个全球的改变，也是带来教会的一个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它带来你我个人属灵生命的改变。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仔细看约翰福音，今天我的讲题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在第20-25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打开手机，打开圣经，让我们一同来到约翰福音十二章20-25节，这里面约翰这样写道：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段圣经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但是通常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最后两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因为之前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要知道圣经当中每一次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这样的看这段经文是没有错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是忽略了他在整个的处境当中，这段经文他在整个的11-12章的处境当中，特别是当耶稣开启整个受难周的旅程的时候扮演的一个角色。这段经文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说英文说说叫 critical，非常 critical 的这段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仔细再稍微想想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稍微拉开一个镜头，你像我们的导演在这里，对不对？如果他在导演一个剧本的时候，他已经设计好了整盘的戏，你看当天父在天上他预备这个场景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当耶稣说人子到了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之前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过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整个耶稣基督一生就是为这些事情所准备的。第三件事情是耶稣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是不是？然后人家就好，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是十二章，对不对？十二章的十二节以后，然后呢你再仔细想想在之前发生了什么时候事情，你会发现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他打破了他的香膏来膏抹耶稣，膏抹耶稣。再发生什么事情？再有什么？再往前，第一件事情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什么死里复活。整个约翰福音用了43节圣经来描写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件。所以，当这整个三件事情全部发生的时候，那我再仔细再读这段，你看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故事来读，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平，它就像一个故事一样的来到我们生命中。所以，当你 不是单单作为一个教义去读它去解释，而是你把它当作一个电影一样的拍摄的时候，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所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所看到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心情有点沉重，当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完的时候，他好像正在期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而这件事情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这件事情就是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说，他们来什么？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也就当几个外邦人，他们突然跑到他的门徒那里，跑到腓力那里，跑到安德烈那里去说我们要见耶稣。因为当他们听到亚撒罗从死里复活了，当他们听到有一个女人去高牧耶稣，当他们听到当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呼唤这个以色列的王来的时候，连外邦人，连那些不信耶和华上帝的人，连那些抵挡犹太人抗拒犹太人的，他们也来说什么？我们要见耶稣。他们说我们也要见耶稣。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件至关重要的话，而且这句话通常都被我们忽略掉的，就是因为当我们的焦点都放在一粒麦子的时候，我们之前忘了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开始了整个受难中最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使整个世界不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使门徒的生命不再一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在这里分享的，我在这里，我就在上个礼拜天讲完这堂的时候，我还在想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了这场瘟疫，当我们每一个人，我原来以为躲在瑞典就可以免除瘟疫，现在瑞典都有100多个 case、当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场瘟疫的时候，到底会在哪些方面产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根本性的改变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的中心信息。第一个，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不再一样。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在这里说，是有几个希利尼人，你知道和合本、修订本把它翻成希腊人，这个翻译不是最准确的。原来的和合本翻译比较精确，他说希利尼人就 Hellenes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希腊人，是指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他可能是希腊人，可能不是希腊人，他可能是什么？是那些在罗马帝国范围当中那些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外邦人，他们来到这个耶稣面前说我们要来见耶稣。也就是说，虽然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当时主要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是为了外邦人的，对不对？他当时主要来的是到以色列人当中失丧的羊当中去了，对不对？但是上帝使用耶稣基督，当他的福音被传开的时候，连这些希利尼人，连那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连那些外邦人，他们也要来见耶稣了。而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跟耶稣进耶路撒冷是有关的，因为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前面一点点的圣经，在12章，约翰福音12章12到13节的时候，我念给你听，这里面说有许多人什么过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榈枝出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为什么我说这个至关重要？你要知道这个背景里面，你要知道当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已经亡国500年了。以色列国犹大国公元七百 前722年由以色列国灭亡，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已经500年了。而在这个500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曾经3次回归，在波斯时代的时候，有所罗巴伯的回归，有以斯拉的回归，有尼希米的回归。他们回归之后，重建了圣墙，重现了圣言，上帝的话语，重建了圣城，也重建了圣殿。但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个使他犹太人完全得到拯救，成以色列重新复国的这么个弥赛亚还是没有出现。这是他们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然后你会发现还有他们进入到罗马帝国的时代，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完全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罗马的文化、希腊的文化、波斯的文化、以色列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种族、多元语言。所以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搞错了，认为耶稣讲的是希伯来文。不是的，我告诉你，耶稣讲的是亚兰文 Aramaic。 Aramaic 就是当时因为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当时亚述帝国的语言、亚述的语言影响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语言是 很复杂的。但是耶稣也会讲希腊文。耶稣会不会讲希伯来文呢？可能会的，因为耶稣一定是学过圣经，他一定是因为圣经的语言是什么？希伯来文。所以他们是多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形成的一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是非常全球化的，因为我们今天语言化。如果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犹太、以色列、希伯来，他们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世界。整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就像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在这么个世代当中，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等候谁啊？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来，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捆绑。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公元前140多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马加比运动 Maccabi。 如果你看圣经的后典，就在这个圣经以外有一个旁经，有3卷书叫马加比1书、2书、3书，就记载的犹太人历史上他们怎么样起来反抗，怎么样去建立他们自己的王朝，他们的内心当中怎么样渴慕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民族得到拯救。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就是公元1世纪前后，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叫弥赛亚运动。所以很多人起来开始起义，很多人起来带领一个民族的运动，要推翻罗马帝国。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所以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百姓他们就认为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来了。所以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什么意思啊？拯救啊，上帝的拯救来了。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好像就应验了旧约预言当中所说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骑着驴驹，大卫的子孙骑着驴驹要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这个门，表达了什么？他要光复以色列国，光复犹太。所以当这些信息传到了希里尼人的耳中，传到了希里尼的世界，连他们都来什么？他们都要来见耶稣，连他们都要 来认识这个主。所以当时这个世界变化是非常大。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人类的命运发生变化。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发生了变化。这次的疫情其实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一个新闻，昨天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我看了之后我吓死。就是在众议院，美国众议院以415票比0票，就全票，没有弃权，没有反对票，一致通过台北法案。2019年的台北法案，就是美国的国会试图在法律上承认台湾作为一个 state。作为一个 nation、 一个 state 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看了之后就很悲观。我刚刚来之前，我发给我2个很好的朋友，哇，我说现在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你懂我意思吗？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冠状新冠肺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你看到之前我们刚刚跟美国达成了一个什么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啊，虽然两方都说哎，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协议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协议，但是我相信这大家都是心照不宣而已了。那么整个全球的经济，所有的央行都在降息，欧洲央行也在降，因为欧洲可以降的空间很小了，因为欧洲的央行的那个利率已经相当低了。全球经济面对衰退，我们马上会面对很苦的日子，实际上现在已经很苦了。我每天晚上在这里散步，在外面的大道散步，每天晚上我就为这里祷告， 为中国祷告，为国家祷告，为民族祷告，为人类祷告，也为我们现在神面对的这个疫情祷告。因为我发现这个事情对国家，对我们国家乃至全球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不是这几个月的问题，现在虽然只有两个多月，对不对？一月底开始，现在是三月中，要进到三月中快。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可能我们这次疫情所受的伤害损害，特别是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经济，对政治，对全球的格局所造成的损害，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可能是相当深远的。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整个世界到底会发生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一点肯定的，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影响。我们本来跟中美关系因为那贸易战的问题已经不好了，对不对？已经相当困难了。这段时间你也看到有些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在打口仗嘛，啊，打口仗啊。有的时候美国人说：“哎呀，我们捐了多少钱啊？我们捐了多少物资？”中国政府说：“没有，这17.8吨的物资全部中国人自己的，你们不过是帮我们找渠道运过来而已，对不对？”啊，美国政府说：“啊，我们捐了1亿的美金给。”帮助中国来防止那个冠状肺炎，中国政府说没有，这1亿美金根本你们是用来什么保护你们自己的这个防御的，等等等等。哎呀，我觉得这东西已经不需要去争论了，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中美的这种战略竞争甚至敌对的事态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我的一位弟兄发给我一个消息给我看，他就。哎呀，为什么两兄弟要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也很关心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把它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格局，或者世界经济对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去思考，那我们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告诉你，对我们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很不幸的是，基督教也被解读为西方势力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基督，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信仰。但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格局当中，不利的被我们的信仰也被解读为这样的一种西方的一种势力，所以在今后，我相信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教会，我想中国的教会都在生存上会面对很多的压力跟挑战。这是从一个整个的世界大的格局来看，你看到这个冠状肺炎的这个疫情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并且也因此对我们会产生影响。那么好，我们就接下来具体谈对教会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点，教会的处境也不再一样了。不单单整个世界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连教会的处境也发生变化。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在这里面你要知道，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一个在怎么样一个特别的犹太的文化的处境当中讲这个话的。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犹太教还在，已经形成犹太教。在一世纪的时候，但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一直以来的传承的他的文化来主导他民族的这个治理体系已经发生了崩溃。以色列民族他历史上让我们看到他有三种职分来带领他的国家的。第一个是君王，第二个是祭司，第三个是什么？先知。 就君王、祭司跟先知，这三重职分是来引导他的民族、引导他的国家、引导他治理他的国家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当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君王体制啊已经瓦解了，因为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个王，他不是被高立的。你知道这三个职分都是要被高立、按立、anoint 才能出来服侍的。但是这个王，耶稣自己那个时代的王希律王，他不是被高立的那个王，因为他根本都不是犹太人。我们说的是他是 half， 他是以东人啊，以东人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祭司的这个体系已经发生了腐败。我曾经讲过，就是说我把以色列人的祭司体系跟以色列人的先知的系统做了一个比较，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先知是不遗传的，就先知这个职分呢、那没说先知的儿子是先知，有没有看过？没有。以利沙有没有儿子？以利亚有没有儿子？没有的。摩西有没有儿子？没有。有也不是先知啊，也不是先知啊。所以先知的儿子是不能够什么遗传的，只有祭司的儿子是可以，职分是亚伦的儿子就能够继承亚伦，所以 一代代下去，所以任何继承的，我告诉你，这很麻烦。任何继承的这个职分呢是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也很担心。今天我看到很多牧师的儿子也变成牧师，当然也很好了，感谢主了啊。但是很多大牧师的儿子变成那个儿子去继承爸爸的产业啊，我觉得有点麻烦的，因为。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当牧师的职分更加祭司性的时候，我有点问号，因为他失去了先知的声音。所以牧师实际上是被上帝呼召出来，更重要是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他的子民的，对不对？是代表上帝向百姓传递信息的，这个叫先知。但是今天很多牧师的这个职分开始遗传的时候，这个牧师的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就从先知性变成更多祭司性了。那么祭司性的命运已经决定，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耶稣那个时代，他整个祭司系统是腐败掉的，整个祭司系统是腐败掉的。唯一没有腐败的，唯一没有腐败的，也在以色列人历史上让我们看到是有历史性、经得起历史性考验的，是先知性的职分。但是你不要忘记，马拉基书写完的时候有400多年没有先知的声音，所以到下一个先知再出现是谁啊？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而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什么？施洗约翰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弥赛亚先锋的工作，因为他这个先知所要预备的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先知要来，那谁啊？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是集了先知、祭司跟君王三重职分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弥赛亚，这个救主，他来到的时候，所以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他不是单单福音给传给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他还是传给什么外邦人的。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我刚刚就解读这段圣经，如果我是这个读者，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说耶稣的心情有点沉重啊。因为他做了所有的准备，准备受难了，已经进入受难周了，但是有一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是什么？外邦人还没有来。他来到这个世界，虽然这个福音后来是他的门徒们、他的使徒们传给万邦，特别是兴起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耶稣在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信息预备好，要传给什么外邦人。所以当那些希利人，他们来找腓力，他们来找安德利，然后通过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哎呀，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是我是导演拍电影，耶稣一拍大腿啊，人子的荣耀，开玩笑了啊。”但是这是真的，就是耶稣，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上帝的工作要完成了。人子的荣耀什么意思？人子的荣耀就是讲的耶稣上十字架受难，并且要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个事情。而且他说到了，到了，到了，就是指一个时间点，就是耶稣的使命，他上十字架的这个时间点到了，这个使命的时间开启了。所以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间开始了，也就是从12章23节开始，你就看到 耶稣他明确告诉他的门徒们，我准备上十字架了，我要准备牺牲了。那个我们常常思考，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的教会会怎么样。你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不习惯，我们必须在镜头前敬拜，对不对？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不习惯，除了笑笑比较专业的之外，很多我们都不太专业，对不对？那我们李杰牧师他也带着镜头也宣召什么，但是可能这是一个将来必走的方向。那我们感谢上帝，我说上一周我开始讲到，我后来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上周的视频，主日完整版主日差不多9000人，差不多9000人，加上听我们讲到的视频音频加在一起10000多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实际上从线下变成线下，变成线上，我们没有失去人，我们还增加了10倍，我们增加10倍。也就是说今天即使我们如果我们5、6月份也开始不了聚会，我们就算我们夏天我们今后永远失去大剧院了，虽然我们不希望有这件事情了，但真的有这个事情发生，你发现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所以这就开始让我们，那我真的是不是，我真的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在想将来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特别是中国嘛，你知道我们也不想给有关部门造成麻烦嘛，真是老是要在那个要把你怎么样了，我们又要拼命的要去啊 survival， 为了 survival 还要怎么样，好像。但是上帝是否通过这个事情在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给我们呢？对不对？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啊。现在有很多教会都开始学习在网上，在云端上去敬拜。当然有很多议题出现，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说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啊，比如圣餐到底是不是有效的？那天主教肯定说不行的了。那天主教这个，我跟一个天主教神学家在聊天了，就谈到满身了，就说，我就知道说，你因为他们是一定要神父当面祝谢的，你懂吗？神父祝谢之后，这个饼才是真的基督的身体，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饼祝谢之后就是基督身体，这个酒祝谢之后就是什么基督的宝血，所以你是不可以透过视频来祝谢的。那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他就讲的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就像你吃个羊肉汤。你说这个我有白菜有豆腐什么都有了啊，但是我没有羊肉，那没事。他说我老大在县城里面通视频给你看到那个羊肉啊，你这那个你就变成羊肉汤了，不存在的嘛，它还是白菜豆腐汤嘛，对不对？没有羊肉嘛啊。当然他们的理解跟我们有点不一样。那基督教当然改革中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改革中更加倾向于认为圣灵的同在，圣餐是圣灵的同在。但这些议题我觉得是开始需要我们的神学家去思考，我们的牧者也 去探讨这个问题的。好比说网上的教会怎么样持守大公教会的传承，网上的教会跟线下的教会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它同样具有大公教会的传承，并且能够实践耶稣基督的使命感啊。那么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也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个学术著作，叫《想象的共同体》，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这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啊 Ben Anderson， 他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的一部学术著作，后来这部著作就独领风骚，一直到2007年还被再版过，中文都翻过好几次啊。那他里面就讲到一些东西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就认为，比如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什么意思？就是说，好比说，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汉人的，对不对？他说是很奇怪的，这个汉人这个东西好像是天生就在那里的，已经绑定在那里，你不会，你到哪里你都会觉得你是华人吧，对不对？啊，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共同的使命，你好像都已经在那里的。就是说，但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虚构的。这个想象 imagined communities， 这个 imagined 这个不是虚构的，不是伪造的，不是 虚假的，而是一个真实的。而这个真实的就是因为有一个高度的认同，有一个高度的认同。当你有高度的认同的时候，我们都是汉人，我们是有高度认同的。你看回族他就不是汉人了，回族也是，他们是高度认同的，对不对？他们有一个高度，我天生就是回族人，譬如我就是不吃猪肉的，我就是不吃猪肉的，我就是这个。犹太人是有高度什么民族认同的，这个东西不是想象假的，不是假的，是真实的。只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意思是说，有一群人，几百万、几千万、更多的人，当你有一个更集体型的认同的认知的时候，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存在了。那我在想，教会是不是这样？教会是不是？是啊，教会是有集体性的高度认同的。我们对上帝是不是有高度认同啊？今天呢，我接下来很久没有见到你在教会聚会了，对不对？那你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跟我一样，我们都对上帝，我们的天父有个完全高度的认同的。你没有这个高度认同，你就不会来教会的了。你对耶稣基督有没有认同啊？有没有认同啊？有啊！不是因为你来到这里可以给你钱啊，是因为你来到这里，你觉得你的灵魂得到拯救啊。所以对圣灵的工作是有高度什么？认同的。所以当我们一个大的群体有高度认同的时候，有集体性的高度认同的时候，当我们这种高度认同的认知就变成了一个叫想象的共同体。所以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个学术性的名词，它不是虚假的共同体，它是一个高度认同的共同体。而且这个高度的认同的共同体是有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语言。那对我们来说，比如说圣经是不可以改变的。我告诉你，你聚会的形式可以改变，你可以在网上聚会，你可以我们在世纪剧院我们1000多人的大聚会可以，我们也可以变成小小组在家里面几个人，对不对？或者我们变成每一个家庭都分散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是本质性的，譬如圣经，譬如对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个什么，这个相信，这个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所带给我们的。虽然我们在云端上相遇，就像我们今天，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主日上我们聚会这个网上聚会的也不单单是我们教会自己的人，我们普通的会友，我们通常就是1000多人聚会吧，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有差不多10倍的人，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会众，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可能大概有2-3千是我们自己会众了，但剩下的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会众。但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现在也没有聚会嘛，所以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聚会，对不对？那我们就在这里。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生是什么？因为我们高度对有些东西的完全的认同，对上帝的认同，对天父的认同，对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认同，对于圣灵的感动跟交通的认同，这就是说是历世历代我们所说的圣徒相通啊，圣徒相通的认同。所以当我们有这些高度的认同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且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不是一天晚产生的，就像这个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就像教会的产生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开始一个新的完全新的什么东西，我们是承传了2000年历史上教会发展的延伸。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东西我相信过去也没有牧师提过了，这个我相信我们可能到了一个阶段开始要思考这个问题了。思考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后长期我们没有办法，我现在在预测，我们可能到6月份都没有办法聚会，那以后呢可能更长的时间都没办法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开始相聚的时候，我们的聚的，从教会的立场来看，从那个教会传承的立场来看，我们的合法性何在？所以我现在所看到的是教会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高度认同的共同体，它不是一个捏造的共同体，而是一个作为传承历史，教会的历史，也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可能性。然后呢，你知道 Ben Anderson， 特别是到后来受那个人类那个人类历那个人类简史的这个作者 Hirari， 他在解释这个想象共同体的时候，他又讲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性的。他讲到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可以继续啊，是因为什么？人类这个想象共同体是有预期的，就是想象将来会什么更好。我们的想象共同体可以继续，是因为我们相信将来会更好。你今之所以去投资股票是为什么？啊，是因为你相信股票会带来收益嘛？今天我们投行，我们那么多人哇，很那个要去投行，为什么？因为投行是什么？是将来预期嘛？对将来预期的一个期待嘛？所以就投嘛。我们呢？我们也是啊。今天我们做教会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是有预期的，什么预期啊？我们就将来会更好。我们想，不是，是你的灵魂被耶稣接去之后，你会进到一个更美好的国度啊！在那里，启示录跟你说什么？再也没有痛苦了，再也没有眼泪了，再也没有小孩子晚上吵你了，对不对？你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安息了，对不对？想象的共同体是有预期的，但是想象的共同体的预期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啊？当人的欲望膨胀到一个程度，这就是股票市场泡沫化，房地产市场会泡沫化。因为当你的预期过多的时候，你投入过多的时候，人的罪在里面，这不就是我们的罪性吗？这为什么教会今天还会犯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韩国有那么多邪教。我就讲到这次新天地也好，什么也好，我也真的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要跟他们撇清关系啊！这些。我真的很怕有些媒体舆论的错误的导向，把这些脏水都泼在正统教会的身上。这就是人的罪嘛。所以在想，当他们对将来的预期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们的教主，当他们的领袖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救世主形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牧师作为一个带领人 OK， 但是作为一个教主的形象出现的时候，我告诉你，正教就变成邪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泡沫会什么？会崩盘的，会崩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这里思考的时候，你看到中国的教会会不一样。经过这次疫情，你再想想耶稣基督所带给他我们的，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个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如何让人子得荣耀，不是让我们得荣耀。所以当我们只要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让人子得荣耀的这个基础上的，我们是 正教，我们不是邪教。当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传开，让更多的人在这里面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不用怕，你不会做错的，你是走在正道当中的。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把它高举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的实体，在二十一世纪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无形的想象的共同体，在云端也好，你不会走错，因为你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我们今天这里放了很多的聚光灯，你的聚光灯好像在我身上，不对的，因为我在这里最重要的做的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带出来，把耶稣基督带出来，把人子的荣耀高举起来。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得到最高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分享他的荣耀。那么好，教会不再一样了，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呢？第三点，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也不一样了。所以耶稣在23-24-25节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说耶稣每一次说 I tell you truly, truly and truly，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你知道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生命，约翰在写下来的时候也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词，第一个生命是一个物质生命，第二个生命是指永恒的生命。当人失去自己物质生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天国的缘故的时候，他就得到什么？永远的生命，他就永远的生命。耶稣是在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麦子的比喻，用了一个果子的比喻，因为这个果子它会落下来会死掉，但是当它落在泥土里面， 这个死去的果子反倒变成更多的果子，乃是说到了，就是说我们内心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如果被更新的话，我们就像耶稣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结出很多粒来。所以耶稣的死是必须的，但是他耶稣的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答案，并不是最后的结果。耶稣的死因着他复活反倒带出更多的果子来，这个在2000年教会历史上已经得到证明的。当时耶稣跟随他的只有12个人，还有一个是叛徒，叛徒，叛变革命，叛变耶稣运动。但是是啊，当时是耶稣运动啊，我没有乱讲啊。如果你去问新约学者，他都告诉你，当时耶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开始了一个革命运动的。而但是这个革命运动跟所有的其他的几百个弥赛亚运动都不同，因为其他所有的几百个弥赛亚运动都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要推翻罗马帝国，所以要打仗，所以会死人，所以耶路撒冷会被16次血洗。只有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带来暴力的革命，他不是用镰刀加斧头来推翻政权，他永远不做这个事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这个世界祷告，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因为他知道唯有人生命里面的改变，唯有人的良心，人的罪性得到最彻底的改变，整个世界才会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任何的政治制度不能够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任何的民主体制也会发现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唯有你自己内心得到改变才是最最本质的。耶稣来就是要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 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耶稣没有说你们的工作是我的 工，他说 你们是我的工作。我不是讲道，他没有说我的讲道是上帝的工，是上帝的工，但他的重点不在那里，他看我的生命比我的服事更重要，就看你们今天在这里服侍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生命的改变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来到这里讲到第三个重点，就是不单单整个世界大的格局的改变，也不单单整个教会的变化，当然都不一样了，但是他讲到最最重要最最重要最最根本性的改变还是我们自己，你跟我每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个体属灵生命的一个改变。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央视的一个报道，讲到一个年轻人，就这次在武汉疫情当中他已经 得医治了一个，我很感动，这个一个24岁的年轻人，他就说到他1月18号他发现他病了，他发现他的父亲也病了，结果是因为他们全家有很多人病，是因为他们有个聚餐嘛，就节前的聚餐，结果 都感染了，家里只有妈妈还没有病，别的全病了。然后呢，他就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去排队去看医生，排了10多个小时，结果不能住院，结果必须回家，因为什么？没有医院可住，没有床位可住。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内心是充满了愤恨，因为他发现那些医生好像很没爱心，跟他保持1.5米的距离。当然现在我们很理解嘛，我们保持3米的距离，对不对？很理解了。但是他在那个医院里面他还是捐钱， 他当时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他就捐了5万块钱。他说因为那些医生太不容易了，他这次的疫情就后来他的整个的你就看到，就说我看到他的反弹，我就知道他一个得到医治的人，他的生命的改变跟他没有得到医治前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已经得到这样的改变， How about we? How about us? 就我们呢？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你觉得上帝要跟你讲的是什么？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是改变了，也网上有很多东西真的也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他问的问题都是根本性的，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我想牧师布道会也问这三个问题啊，就是想到我们是谁呀？ 你是谁？我是 Jerry， 你怎么知道你是 Jerry 啊？对啊，你从哪里来啊？要到哪里去啊？对不对？上帝问你这个问题啊，在这里面。那然后那个你看到这个门卫就很多是口令啊，对不对？哎，有很多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啊，有朋自远方来，对不对？什么啊？我们说不亦乐乎，他必诛之。哎呀，我就看到这，我就很有感受。我在想，哎，我们教会将来以后是不是以后就叫那个门岗，我们就改了，我们也问口令，不用查证件了，哈哈，我们也问口令啊。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每个人都知道都可以进来了，对不对？那也不行啊，那你也不能改啊，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不对了，对不对？那后来想，哎，我后来想，哎，疫情当中啊，门卫就说疫情当中奉献下滑啊，你应该怎么回答？你说我来奉献，这个答案不是我们期待的，你说绝不奉献，现在就是大家就绝不奉献嘛，对不对？ Anyway，我讲的这些都是开玩笑了，但是我觉得让我们思考，就是说这次疫情当中是不是让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期待看到这次疫情之后是将会在中国掀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热潮，因为这次疫情给我们更多的人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无助，原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拥有了，但是你会发现可以一夜之间，我们现在很不方便，对不对？我们真的很不方便，但是你会发现一夜之间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有多少个家庭，我每天关心的就是那个死亡数字，不是因为我怕死，真的不是，是因为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死亡的数字上升的时候，现在已经差不多多少个，像3000多，对不对？就是3000多个家庭了，那3000多个父母妻儿啊，你就知道，你就想，就想到，就这些实在是让我们产生很多的怜悯。我就想，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很多人他们不是带着盼望离开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没有时间再讲了，因为我只有2分多钟了啊。那我下一个礼拜天我再跟你们讲啊，我已经想好下个礼拜天要讲什么了，就是有很多的见证让你看到，就是说他们不是带着盼望离开的，但是你看到一个信主的家庭，一个信主的生命，哪怕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蛮有盼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谢主，就是说让我们有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去经历这些。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整个世界带来的破坏，这个病毒对我们的关系之间的破坏，对人际关系也好，对社会也好，让很多很多丑恶的东西爆出来也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开始反省，让我们重新思考。我前两天礼拜二在给我的 operation team， 我们的这个同工团队 做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段时间是我们历史上最空的时候，你有没有抓住这段时间好好建立你跟神的关系？我自己的体会，我从来早晨灵修是很紧张的。你不要以为我有很多时间灵修，你要知道，如果我平时的话，我能够有半个小时灵修已经是很奢侈，但是现在我每天可以2到3个小时，足够我灵修。但是我告诉你，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发现虽然那么的艰难的这个时间，我发现我内心非常坚强，我蛮有能力。为什么？因为我每天2、3个小时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可以好好建立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吗？而这段时间，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是，我们真的可以让他来在我们里面做一些工作来改变我们。好比说，我不知道我的牧师们，我的同工们，你有没有好好抓紧时间好好读点书？你不要错过时间，你现在还有时间，疫情一过去你就没时间了。我过去我挣扎，我每个礼拜要看掉一本书都很紧张，我争取一定要看掉，我过去是我争取一个礼拜是看掉一本，最少是一本，有的时候可能希望是2本，对不对？但感谢主，现在的时间我每个礼拜3本到4本我可以看。当我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书了，对不对？ 有些是比较重的 heavy 的，有些是比较属灵的，对不对？有些是比较容易看的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得到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去经历它，去体会它，去思考它。在这个时候，在这段疫情过后，你会发现你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在这里也在电视荧幕前面也奉劝每一位基督徒，你好好抓紧这个时间，建立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使你内心属灵强大的根本啊。如果你的内心在属灵上是非常强大的时候，你会发现疫情打不到你啊，疫情它不会把你摧垮的，这个环境也不会，即使经济不好了，你的生意受影响了。我昨天很开心啊，我抓紧这个，我跟一个弟兄他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电话，我非常开心。前段时间我非常怕他，哎呀，有很多事情了，我都不要接他电话。这段时间我发现疫情反倒让他什么，他的生命翻转过来啊，他有很多的工作的可能性啊，人家来找他，他因为他是业界大佬嘛，他在投行也好还是什么，他告诉我，他问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这些职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好好祷告，你觉得神给你内心最大的感动是什么？而且你发现你从事到这个职业是对人类社会是有贡献的，你做投行也是可以对有人类贡献，你做医药的，比如说你做教育的，对不对？你不要去老是做 casino 的，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疫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翻转你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跟你的家人建立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你很多时间在家里啊，对不对？也是一个什么？上帝可以抓住你、改变你，并且要使用你的时机。而教会，神也会藉着这个教会，藉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的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加坚强、更加成长，并且在经过这些时候，你看到世界无论如何改变，耶稣基督在中间，他永不改变，并且他使你的内心更加强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之后，这个世界一定不一样，教会也会不一样。你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碰到了这次的疫情，也让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次疫情之后不再一样。因为你要看到的是一个被你改变的生命，被你摸着的生命，被你建造的生命，并且去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见证你是光是盐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